去年我在你们当中曾经跟各位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，在那里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父，是爱我们的神。崇拜之后有一位弟兄跟我说，李牧师，你好像还没有讲完就停下来了。我就说是啊，因为第一到第五节的确是刚刚开始，神先要提醒以色列人，他的确是爱他们。可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在生在腹中不知福，在慈爱的父的爱当中生活，竟然对神说，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好不好，我们都翻开马拉基书第一章，翻开马拉基书第一章，如果没有圣经的没关系，你慢慢听我读出来就可以了。当时神应用了以色列人的历史，要他们从历史里面去反省，又列举出实际的例子，以扫和雅各的事件为他的慈爱内心的分析。申辩之后呢，在第六节就进到第二个主题，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，神的爱不容服侍。神爱我们是实在是非常的深，所以神也希望我们好像儿子尊敬父亲，或好像仆人尊敬主人那样去尊敬他。在神的诫命当中，十条十诫当中就有第五条，要孝敬父母。假若这位父亲就是我们的神，岂不是应当得到更大的尊敬吗？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儿女，以色列民也是神的仆人。作为神得宠的儿子和仆人，以色列民好应当尊敬神才对。但是事实上刚好相反，以色列人的行为十分令神失望，以致神发出非常悲叹的话。我们看第六节，尊敬我的在哪里呢？好像说没有人尊敬我，我的儿女也不尊敬我。我们以为当时的祭司为帮助以色列人学习敬畏神，因为他们常常在圣殿中做献祭的工作，献祭给神，敬拜神。用现代话来讲，他们是基督徒当中的领袖，是教会的母子长子，他们应该是以色列人最好的榜样。不过那个时候的祭司并不是一个好榜样，那些祭司自己也犯了藐视神的罪，所以从第六节开始，神就直接的指责他们，指出他们有三方面的错。一，指出他们的确是藐视神；第二，指出他们在献上可恶的祭品，把可恶的祭品作为一个礼物献给神；第三，指出他们亵渎神的尊名。那现在我们先看第一方面，在第一章第六节，刚才我们已看到了啊，藐视我名的祭司啊，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，儿子尊敬父亲，仆人敬畏主人，我既为父亲，尊敬我的在哪里呢？耶和华跟以色列人当时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？先接马拉基从父子的关系以及主仆的关系讲起。其实西伯来民族跟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非常的相似，十分着重家庭的伦常，以孝道为首。在十条诫命当中，第 第五戒刚刚提过的，就是孝亲之道，被列为人对神的责任，人当守的诫命，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。神也将父子的关系比喻为他跟以色列人、以色列民的关系。其实神不单单爱以色列人，神也不单单是以色列民的父亲，他是全人类的父神。他的父爱表现在创造和表现在救赎上面，他爱全个人类。在东方人的观念里面，父亲是恩惠并施的，有爱也有权威，他的慈爱是应该我们接受，他的权威也必须顺从顺服。尊敬表明尊重跟敬畏，神的名应当被尊为大。主仆的关系也是当时社会的文化的一个特质，主人有完全的权威，仆人只能够服从，仆人只能够遵命，不能违抗。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仆人，就必须要敬畏神，这是当时每个人都明白的，因为是他们文化当中的一点。同时以色列人是神所特别拣选的，特别救赎的，也应当因为有恩而感，就是感恩也而顺服，绝对的尊重和信靠才对。要知道古代的主仆的关系，所谓仆人其实就是奴隶，当时的仆人是不敢不尊敬主人，所以那种尊敬当然是不同于儿子尊敬父亲啊，儿子尊敬父亲是应该出于爱，出于生命的爱，仆人对主人的尊敬可能只是出于惧怕或者是利害的关系。所以这种主仆的关系，仆人爱主人，只可以算为较为次等的爱，次等的尊敬。不过连这种尊敬当时的以色列人都没有给神，怎能不令神感到叹息呢？他们不单只是没有尊敬神，反而藐视神的名。你不尊敬就算了，但是他们太过离谱啊，广东话太过离谱，他们反应藐视神，神没有办法不指责他们。而最可恶的，他们并没有虚心去检讨，反而立刻的反问。我们看第六节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他们不承认，身为儿子又是仆人的以色列民，特别是那些宗教的领袖祭司，竟然这样的态度对待神，作为一个祭司，作为百姓的榜样的人，不先好好的反省，反而带头的质问神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是祭司的话。其实在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人，他们曾经质问神，他们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。现在第六节他们再质问神，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？实际上祭司主要的工作应该是为百姓献祭的，但当时的祭司对他们分外的职责似乎是漫不经心的，很多时候他们随随便便的把不洁净的祭品或者有残折的祭品献上，神就唯有借着先知马拉基摆出事实去责备他们。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二方面， 我们一同再看看下去，我们看第七第八两节。第七节，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，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？第八节，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，这不为恶吗？将瘸腿的、有病的现象，这不为恶吗？你们献给你的省长，他岂喜悦你呢？岂能看你的情面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谁都知道，将有残折的牛羊献给你的长官、你的上级，一定不会接纳。何况把这些礼物，把这些作为一个祭品献给天上的神呢？以色列人竟然把神看得比世界上的长官都不如。今天的确是有不小的基督徒的奉献，在奉献的态度上，在侍奉的态度上，正好像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。马拉基一边责备他们，但是一边又劝勉他们，引导他们去做一个反省，希望他们向神悔改。所以到第九节我们看，现在我劝你们。马拉基作为一个先知，在当时劝那个不像样的百姓，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，他好施恩于我们，这望献的事就由你们经手，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那我们留意，先知责备祭司把污秽的、有残值的现在坛上，现在那个祭坛上，其实真正将有残值的献上的是前来献祭的以色列人，是他们当时是这不合规格的礼物祭品带到来献祭的。那不过祭司既然是经手替他们献上，献的是祭司，是透过祭司献上的，而祭司竟然接受这些礼物为他们献上，所以神就追究祭司们的罪。神的确十分的失望。我们看第十节，神说，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向殿门，免得突然在我坛上消火。接着也是第十节，马拉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你们，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。这是多么痛心的话，神对他的儿女用这样的轻视的态度来对待自己，已经到了一种不能容忍的地步，一种无心又没有礼貌的奉献，所谓的奉献，所谓的敬拜，那倒如不奉献不敬拜好了。倘若圣殿容许献上污秽的东西，污秽的所谓的祭品，不把神的标准当作一回事的话，就不如把圣殿的门关上好了。或者有人会忧虑，这个举动把门关上，这个举动是不是太过火了？不需要吧。但显然当时的以色列人的祭司在神的坛上烧火是毫无益处的，因为不配奉献的、不配献祭的祭司只能献上不配的祭品，他们所谓的侍奉也是多余的。神不会接纳这种的祭品，也不接纳就是献祭的百姓。当时献祭十分的随便，因为先知内心对神是藐视的， 他们曾经说，我们看第十二到十三节，马拉基提醒他们，他们曾经怎么说呢？他们说，耶和华的座子是无位的，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。你们又说，这是何等繁琐，并嗤之以鼻。这里说耶和华神的桌子，就是指着献祭的地方，就是祭坛，是污秽的，其上的食物就是祭牲，是可藐视的。当然这是马拉基用的文体来表达，是文体表达的一种方式，也许真的没有意味自己敢这样讲，但他们的行为却清楚了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想法。马拉斯是基于一些事实去责备他们，而他们也说他们有这样的内心的想法。眼见他们在执行圣事的时候那种藐视的态度，所谓嗤之以鼻，哎，多余的，就是嗤之以鼻，就是他们认为献祭的工作是一种的累赘，不是圣礼，不是圣祭。你想马拉基会得出什么的结论呢？看到祭司的态度是这样，实际的工作都是这样，马拉基似乎也认为他们的行动表达了他们内心的态度，内心的心意。要记得神是看内心的，因此马拉基再一次的提醒那般的祭司，神是不会被他们愚弄的。当然他们可以祭赎的献上瞎眼的、瘸腿的，因为当时的祭司也跟着帮他们献上啊，甚至有病的祭生，但并不是说神会接纳他们所献上的，或者因为他们已尽了那个做祭司的职责。其实这样漠视神的人，后果是不堪切想的，神要咒诅他们。我们看十三节，你们把抢夺的、瘸腿的、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，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？神很清楚，我怎么样可以收呢？你把这样的东西献来。十四节是找到个例子给他们看，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，他们许愿却用有残值的献给主，这人是可咒诅的。的确是有人这样，明明是有好的，有公羊，但是他们献上的却是有残值的献给主。今天教会的领袖在教会经济困难的时候，信徒不愿意奉献的时候，实在非常应当以当时祭司的态度引为干戒，不可因此就减低尺度，随便收神所不喜悦的奉献。我记得啊，在香港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啊，香港有一个蔡马会，他很有钱，他的确呢把很多钱的拿来做善事。那有些教会的事工啊，就那个马会就看到啊，好吧，我们也把钱给你们啊，教会做这样工作啦。真的有一些教会啊，有钱做好事啊，归在神的名下，不好吗？其实这算不算奉献呢？神喜悦吗？神会祝福吗？教会收来的钱是人真心的奉献，还是哎呀随随便便？我们真的要进一步的反省。所以在现今的时代，每一个主日打开礼拜堂的门不一定是值得侵占的事， 如果只有空洞的仪式而没有内心的敬拜，我再讲一次，如果只有空洞的仪式而没有内心的敬拜，就像马拉基时代的祭司带领以色列人那样，神的殿、神的祭坛随随便便的烧火献祭、张模作样的敬拜一样。或者引用的粗俗一些，他们这样做跟那些酒肉活像或者行发誓打斋又有什么分别呢？身为祭司的人，他们竟然藐视神的圣事，难怪当时的以色列人也一样的随便。祭司的态度的确是影响全体的百姓。十四节那里就记载了一个诡诈的人，他献上了欺骗神的祭，他献给神的本来是为了完愿啊，神祝福他啊，他立了一个愿啊，现在那个愿实现了，他应该是来完愿。根据利未记二十二章的记载，祭品完愿的祭品必须要是一只公牛，好的公牛，或者是一只羊，是要没有残值的。这个人在群羊里面的确是有一头公羊，但献上的却是一只有残值的。我们一看再看十四节，好不好？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，他许愿却用有残值的献给主，这人是可咒诅的。因为我是大君，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神借着马拉基指出，他所做的不单不得到赐福，反而招来神的咒诅，自吃其果。本来许愿是的确是自愿的，没有神也不勉强我们许愿，但是福这个人又想被人看为啊，他非常的属灵，他想众人都知道他曾经许愿，现在感恩了。因为一般的许愿是在大众面前啊许愿的，而百姓当然也不会注意到祭牲是不是有残值的。实际上当时的祭司也的确是马马虎虎，有拿来就算了，没有人切入他，不过又怎么能欺骗神呢？这节所讲到的行诡诈是指在奉献方面不诚实，这种情形其实到了新约的时代，新约圣经在《使徒行传》也记载过一对夫妇叫亚拿尼亚，大家可能都很熟悉，他们虚假的奉献啊都类似，两种旧约的时代、新约的时代都有这样的历史。基督徒不单只在犯罪的事上知道神是不可藐视的，当然我们因为知道神是可畏的，我们就有点怕不敢犯罪，但是呢基督徒有时呢却摆明的在奉献的事项欺骗神，他们以为哎呀神可能都收吧，但是神是不可以被欺骗的，真诚的奉献、真诚的侍奉才可以被神去接纳。先知不单只是责备当时的祭司，指出他们藐视圣事的罪，也警告以色列人他们轻忽神所给他们这种尊贵的权利，侍奉神的权利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神要将这种恩典招给别人。这里引出第三方面，外邦人 外邦人虽然不像当时的犹太人呢得到成清楚的启示，却比犹太人更晓得尊敬神。其实神本来就是人类的主宰，配当受最高的尊敬，可是那个时候的祭司谨言亵渎神的尊名。好，我们看下去第十一节，神就在那里宣告一件非常严重的事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，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。下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反亵渎神的名，比外邦人更加不如。外邦人进入赐福之地，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更明显了。在新约使徒行传记载了外邦人哥尼流，哥尼流是外邦人，他信主的经过。彼得当时就说，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彼得说，不单只是犹太人，其他的人，犹太人认为是外邦的人，他们也得到神的恩典。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。彼得怎么解释呢？神是不偏待人的，在古时候神的名字神的威望在万国尊敬他敬拜他，将来有更多的人认识主耶和华是一个真神。有一天世界万事都要向这位神来屈膝敬拜，因为他是真神，是独一的真神，我们有机会认识他，敬拜他，服侍他，奉献给他，是我们的荣耀。因为神爱我们才收纳我们的奉献，欣赏我们的奉献。基督徒如果没有看见奉献是神给我们的一项恩典和权利，不好好的不存敬畏的心珍视这个权利，有一天神就把这个福分交给别人，把可以奉献的能力给了别人。当你没有能力奉献的时候，你就后悔。其实可能你的经历也告诉你，当你真的全心的奉献，不计算口袋多少钱，就是凭着你的信心拿出来的时候，神总是过后把更多的给你。当然我们不能这样，哦，这是一个 formula 啊，拿出一块钱神就给我一块五毛啊，以后就拿去一块钱，如果你这样的传身也是不对。不要那么功利，神要的是你的内心，你真的用心把你的时间你的金钱拿到神的面前，无条件的给神，神总是把加倍的奉献的能力给你。因为神本来就不需要你的奉献，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，我们只是管家，我们是保全它，使用它而已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把钱拿到教会是教会几个人的事，不是，是给神，神的恩典总会引导你。神真的是要我们的金钱奉献吗？还是要我们的爱心呢？我们需要神的爱多呢，还是神需要我们的金钱多呢？你想要想通这个道理，我们就完全不一样。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圣礼不容服侍。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叫圣礼？在一般的教会里面 我们特别指定两个叫做圣礼。一就是参礼，是主耶稣直接吩咐我们遵守的。第二也是主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，就是一个水礼、洗礼或者叫敬礼，其他我们一般都不叫做圣礼。今天我们按照主耶稣的吩咐，我们守这个圣餐，这个餐礼。那么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再次低头，我们有个祷告。亲爱的父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知道你是无条件的爱我们，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把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都给了我们，他献上自己的生命换取买赎我们，叫我们从罪恶的过犯里面得到释放，叫我们的罪被淘没。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请求你赦免我们。在过去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有形无形的罪，求主都为我们抹掉。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的错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，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很清楚的、很深入的做自我的反省，好叫你的爱能够领导我们。求主接纳我们内心的敬拜，请你接纳我们的悔改，求主帮助我们行走前面的道路。我们这样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请思想。